好，弟子们平安。哇，感谢主，发现我们教会母亲多啊。这个母亲节就是比父亲节热闹。母亲节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是因为还是我们北威州的一个叫安妮的姐妹提倡的。那么后来不仅是美国来纪念这个日子，现在全世界都纪念这个日子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母亲是一个神圣的尊称。没有一个人没有母亲，有没有没有母亲的？没有吗？连耶稣基督都有母亲，因为他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知道，所以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一个女人不管多么成功，如果她没有孩子，她总觉得生命有些缺憾。母亲也是人们最尊重的一个称呼。人们最信赖的一个称呼。当人们想到母亲，我们孩子做孩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惧怕啊，我们就没有什么惧怕。那么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伟大的母亲。那我今天要讲一位伟大的母亲，我要讲她的祷告啊。我认为任何一个角色都没有母亲的祷告更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母亲们为儿女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多少伟人，圣经中多少伟大的人物，都是因为母亲的祷告成就了他们一生中的成就。我们看到多少浪子因为母亲的祷告，他们悔改回头归向上帝，被上帝所用。我们看到多少人，当他的孩子们，当他们失去了母亲的时候，他们生命中的那种痛苦。所以圣经以赛亚书49:14-15说，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是来源于上帝的爱，说最接近上帝爱的就是母爱，因为母爱是无私的，上帝的爱就更无私。但是上母亲的爱还不如上帝的爱。我们知道有些母亲，那么可以跟儿女这个计较，可是上帝不计较我们，上帝从来都不计较我们。所以我们圣经中不少划时代的伟人，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呢？是一个转变时代的女人，这个伟人，她改变了一个时代。那么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开始了新的民族。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人叫撒母耳啊，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是相当伟大。萨姆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知道 Samuel 这个人，叫 Samuel 特别多。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呢？因为就是因为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叫萨姆尔。萨姆尔出生在士师时代结束、君王时代要开启之前，他是介于士师时代和君王时代中间的一个最伟大的伟人。这个从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第一个王是萨母耳恩高的高摩的，第二个王也是萨母耳高摩的。萨母耳是即士师，我们知道什么是士师呢？就那个时代以色列的领袖，最高的领袖，他们不叫国王，也不叫皇帝，他们叫士师，士师。那么士师他又是士师，他又是先知，他又是君王，在萨母耳身上集中体现着上帝给一个最使用的人的一个高摩。所以萨母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生的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萨母耳记上，我们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萨母耳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先看到我们从第这个一节先看到第二节。以法莲山地，在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这个记载是这个男人呢，有这个男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那么比尼拿有孩子，哈拿没孩子。这个有点像雅各，雅各当年也是两个妻子，有一个有孩子，有一个没孩子。那么我们这个故事从这里展开的，我们从19节看，次日清晨，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边，以利拿加拿和妻哈拿同我们从第九节读起。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日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里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从十九节接着看啊。次日清晨，有没有上面有吗？有啊。次日清晨，那么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了拉玛。到了家里边，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就这个意思啊，神的赏赐，神的赏赐。那么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许所许的愿，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中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袋一皮带酒。那时候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在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我们中的经文，我们读到了一个祷告的母亲，就是哈拿。我们知道撒母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因为祷告而来的，对不对？很多的孩子是因为祷告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哪一位我们的孩子是祷告来的，但是我知道冯颖的孩子就是祷告来的。那我们今天凭这个模范母亲，我们知道冯颖跟陈乔结婚了好几年，一直没有生育，没有生孩子，他很着急。他有一天找我祷告，说就像以利一样，然后他来到殿中。不过这个以利有点糊涂啊，以利哈拿的祷告，他误解哈拿的祷告。我那个时候冯颖找我说，我希望牧师给我祷告。我说要什么？他说我要孩子。好像人很这个女人对孩子非常的注意，如果结婚几年不生孩子就着急了。我说赏赐是耶和华啊，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要到耶和华这里求，我为你祷告啊。我就为他祷告，感谢主。那么就像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哈拿跟她丈夫就同房了，那他们就回国了。回国在回国回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打电话给我说回国了，怀孕了，感谢主，现在生了两个了啊。其实这个萨姆的母亲后来也生了好几个，我们知道啊，感谢主。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这个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而且她的祷告上帝垂听了，不仅垂听了，上帝赏给他一个儿子叫撒母耳。这个儿子什么样人物呢？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中最著名的人物 他可以说他是大卫的领袖，大卫是君王，是撒母耳恩高的高抹的，是撒母耳找到的，也是以色列立国的国父，他比这个扫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中还重要，比大卫在以色列国家中还重要，比所罗门在这个国家中还重要。撒母耳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哈拿这个嫁给了她的老公，这个老公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娶了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哈拿没有生育，比基拿、比尼拿生了一堆孩子，那么这两个女人的日子是很难过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娶两个，我们知道啊，这个雅各也娶了两个，也是夫妻两个女人在一起吵。那么这两个女人呢，比基拿有孩子，所以就很骄傲，他就成天嘲笑这个哈拿，你不生养，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中，如果不生孩子，这个女人是抬不起头来的。这跟我们古代很像，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孝有三”，怎么样？无后为大，无后为大。那么哈拿不生啊，你说一个妇人不生，可是哈拿有一点值得安慰，她的老公对她很好，她的老公爱她。不爱那个比尼拿。你看这个前面有一段我没读，前面有一段啊，这个哈拿就每次被这个比尼拿这个来嘲笑，他就生气啊，他非常生气啊，大大的生气。可是呢，他一生气的时候，他就找谁算账呢？你知道吗？他找老公算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找两个女人的老公啊，那是自找罪受，自找罪受，对不对？好好的非得找罪受。然后呢，她激动的时候，她老公安慰她怎么说的？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呢？你不吃饭，心里愁苦什么呢？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你看到没有？这个老公非常爱她。他说我呀，而且他给哈拿的肉都是双份的，他给哈拿所有东西都是双份的，他给那比尼拿单份的，给哈拿双份的，他心里爱这个。还有很多人奇怪都是爱这个没孩子的人。这个圣经中也是这样子。那么这可是哈拿不满足，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孩子呢？你知道圣经中女人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一般埋怨谁啊？埋怨老公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给我孩子？你记得那个雅各的他太太就转说，你给我孩子，你给我孩子。雅各说，给孩子是上帝的事情，是耶和华的事情，你怎么找我的，对不对？你要去祷告。你看这个，所以哈拿去祷告了。我们看到这段，哈拿去祷告。那么哈拿在祷告的时候，他来到殿中祷告，殿中的祭司叫以利。那在祷告的时候，哈拿的祷告是最著名的祷告，好像很多人讲哈拿的祷告是只动嘴唇没有声音，对不对？圣经说他只动嘴唇没有声音。那以利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以利就以为他喝酒喝醉了以利他喝醉了。所以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哈拿的祷告，这种祷告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祷告，这种祷告是一个痛苦的祷告，是一个愁苦的祷告，是哭泣的祷告。一般愁苦的祷告或者一种要来求主来赦免自己的羞辱的祷告，不至于大声喊叫。我觉得好像这个不适宜大声说上帝给我孩子，一般不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本来你没有孩子就被嘲笑，很多人见到你还不知道你没有孩子，你突然一喊，但知道没有孩子，眼光过来的都是一种异样的眼光。所以他就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祷告。他祷告说什么呢？你看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哈拿是这样说的，虽然他没有声音，但是圣经撒母耳记记载了这段声音。他是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什么意思吗？你常读圣经就知道，不剃头的人，不剪胡须的人叫什么人？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这种人就是从小生下来就分别为圣，就由父母把他交给上帝了。他一生什么都不做，就是要侍奉上帝，这个好像 我们都不是了，像我们从小的时候都不太懂，不认识神。那很多我很多同学，从台湾的来的同学，从小父母是长老的，是牧师的，他们生下来就把孩子奉给上帝，他们可能有的生三个，那就感谢主。那像我的这个老师赵天牧师，他的父亲生了12个，啊，感谢主。啊，从中国东北生到上海，上海生到日本，日本生到美国，反正生了12个，啊，生了12个。所以他们家除了一堆牧师，但是他们家也不全是牧师，他们家还有医师，还有律师，啊，都有。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一半的孩子奉献给上帝，另外一半的孩子去赚钱供那些奉献给上帝的孩子。所以他父亲讲得很明白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个老师聪明啊，这个成为中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影响的牧师。那么他提出的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的三化意象，成为今天中国教会被认同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一个主流的思想。那么他也像萨尔姆一样啊，他叫约拿丹啊 ，Jonathan 啊，叫约拿丹。所以我们当我看他说这个祷告，上帝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求上帝来赐给他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如果你给了我，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让他一生来侍奉主。萨尔姆就是如此，萨尔姆一生侍奉。萨尔姆在以色列人中是最有威信的一个人啊，上帝亲自的呼召他，上帝亲自的呼召他，上帝亲自的对他说话，这样一个人物。我们看到当神会是一个洗去我们羞辱的神，神是一个在我们祷告哭求的时候垂怜我们的神，因为神从来不轻看我们的眼泪，哈拿的眼泪神怜悯了，哈拿的祷告神垂听了，哈拿的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求耶和华，祈求耶和华。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或许我们生命中有的也有没有孩子的，结婚也没有孩子的，这个没有孩子都会或多或少在心里边会带着一些疑问：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孩子？为什么没有给我孩子？我想，我们应该像哈拿一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确实也要来上帝面前来祷告，让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啊，是一个糊涂的祭司，他看到哈拿的祷告他不明白，他说你为什么喝酒了呢？而且你喝酒喝醉了啊，醉得还不轻啊，在这儿祷告。这个哈拿就对他说，我主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那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主，他说这个我没有喝酒啊，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我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啊，我因为被人激动，就被人什么叫激动啊，就被人啊这个挑动啊，挑动讽刺、打击、侮辱，被人激动，那我就被人激动，所以我就愁苦太多了，所以我才祈求到如今。这个以利就明白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那个祭司以利看着他祷告，以利就说，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的啊，允准你所求的。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儿女，我们要祷告，你们，我们丰收华侨基督教会多少没有儿女不生育的到我们教会生育的，这大家弟兄姊妹都看到的见证，啊，那一次有一个姐妹来40了，嫁了一个外国人，不是外国人，嫁了一个美国人，对不起啊，嫁了一个美国人，那么来到教会，这个跟我说要孩子，我说你要什么？要孩子，牧师给我祷告，我说主就按照，我说你要男孩女孩？他说我问的比较具体，他就说我要女孩。我说那我就按着他手，我说按着头，我说主耶稣，愿你按照他所求的成就，就跟那以利说的话是一样的。回去就生了个女儿，生完就说，哎呀，当时要个儿子好了。42岁生了个女儿，所以丰收教会这个名字叫 Harvest 的丰收，不是白叫，生一个的到丰收就生三个，你知道吗？就多生。不生的到丰收教会就生了， 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是生养众多的教会。刚才你看到多少母亲呢，对不对？生养众多啊，我是觉得弟兄姊妹应该生养多一点，最少生三个。这个我父母生七个啊，一个的基本不够格，不生的那就更不要说了，不生的有苦处，不生又要祷告啊，不生的不是自己不愿意生，都会想生，可一般生一个就不想再生的，这个不够格啊，还得生第二个第三个啊。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知道我父亲生七个，八九年我被通缉，好多的独生子女被通缉，父母就完了。八九年我一被通缉，我爸爸一掰手指头还有六个，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你知道吗？我也减轻很多负担。我在逃的过程中，我一想我还有六个呢，哥哥姐一大堆，我爸爸没管，有人安慰他。你想一想，如果又我一个，我的父母还活不活了？所以要考虑到未来，多生啊，一个桌子。你像现在，我记得我那一年我哥哥嫂子来到香港来见我，我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很对不起，因为我八九年这么一闹腾，你们这官也当不成了。我父亲，我哥哥那个时候30岁，公安局副局长，某市一个最大分局的副局长，啊，前途无量，啊，结果我一出事，他就枪就被缴了，就去管宗教，管了一辈子宗教，退休了，受洗了，成为基督徒，是我给他受洗的，那么在受洗之前，我们那天晚上有一段谈话，除了谈福音，也谈点别的，我就跟哥哥嫂子都在。我就说，嫂子啊，你看你本来是官夫人，因为我这一闹闹得啥都不是了，这个哥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成为个普通老百姓，我对不起，我说我今天有机会20多年以后对你们说对不起。哥哥跟嫂子说，你是我的兄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啊。那天我才懂兄弟，今天很多孩子没有兄弟，你们就生一个没有兄弟，那个兄弟的情谊超过一切。我就想到这个约瑟，当年他的哥哥们得罪了他，他当了宰相，那些哥哥们就怕等他老父亲死了，这个雅各死了，他这帮哥哥们就怕约瑟报复，过去看父亲的面子，不报复他们，现在父亲死了，报复他们怎么办？就跟他求情来的时候说，父亲当年说了，你要照顾我们啊，你千万不要纪念过去的错。结果约瑟说了句什么？你们是我的兄弟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啊，兄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多多生养，因为上帝会垂听的祷告，生不出来就祷告啊，上帝会垂听的，感谢主。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点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是能够摸着主的心意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自私的，说主给我一个孩子是我可以传宗接代，主给我孩子是我不要受这个那个女人的气，你这样祷告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哈拿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不管那个女人对他多么的这个可恶啊，可是哈拿没有去到上帝面前来控告那个女人，他没有上帝求你惩罚他啊，求你惩罚他，没有，他反而说，上帝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这孩子奉献给你，我就是把这孩子让他不剃头做拿细耳人，一生来侍奉你。所以哈拿的祷告，他懂得祷告的一个诀窍，就是我们祷告究竟是为什么祷告。我们很多人来祷告，我们就把自己的这点苦处就跟上帝说一说就完了，其实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先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的祷告首先是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祷告不仅是为自己祷告，也要为上帝的国度祷告，因为神需要人来侍奉他，神需要人来传扬福音，神需要人来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自己神的福音事业。那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抓住神的需要啊！你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愿你顾念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你看这个祷告啊，很会祷告，对不对？很会祷告，我愿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上帝可以赏赐，上帝也可以收回，上帝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给我们儿女的，而且 从圣经的观点看到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什么产业，儿女是上帝的产业，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私人的产业。所以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观念来教导，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观念来教导，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按神的话语教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多少伟大的母亲，他们养育那个孩子改变这个世界。有人说那双摇动摇篮的手可以改变世界啊，那个祷告的母亲也能够改变世界。我们知道林肯的母亲是不间断地为林肯祷告，林肯一生中多少次的失败在他的母亲面前都被他安慰祷告，最后林肯成为美国的总统，而成为一个改变这个美国历史的总统，一个最重要时期的总统啊。我们也知道上帝所用的约翰卫斯理他们兄弟两个有一后边有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个母亲每天为自己的两个孩子祷告，最后上帝使用了江卫斯理，江卫斯理就整个掀起了英国的复兴运动，改变了整个教会的死气沉沉的状况。所以现在卫斯理教会在全世界非常的兴旺，成为一代这个一个宗派的一个创办者。我们也知道奥古斯丁，大家最了解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小时候顽逆不化，非常的悖逆，经常的犯罪。可是母亲为他祷告了30年，祷告30年从来没有放弃过为他的祷告。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儿子，说你这儿子不行了，你这儿子就是个浪子，你这儿子就是个败家子，你这儿子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可是在他的母亲心中，上帝在他儿子生命中就是有旨意的。所以他的母亲就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一直到奥古斯丁有一天他突然被圣灵光照悔改了，而且去读神学院，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最重要的神学家。今天可能在基督教历史上保罗仅次于保罗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好像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没有人超过奥古斯丁今天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怎么样呢？丰盛华西教会的母亲们，你希望你的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可能你希望你的儿子成为一个医生，不错，很好的选择。有的希望你的儿子成为律师，有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成为美国的议员，这个想法呢也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华人好像在美国这种从政的念头不太多，可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子成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幸福，希望他们快乐。这个希望是在每个父母的生命中都是一定的。那么我们有没有说，当我们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帝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问题在这里，上帝究竟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要寻求像哈拿一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究竟你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明白了，你就为这个来祷告。今天啊，很多的这个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我们把天主教好多的礼节都改掉，其中有一个礼就是儿童的这个洗礼也改掉。我们原来天主教有7个礼，现在我们只剩2个礼，一个叫洗礼，一个叫圣餐礼，2个礼。但我们就没有儿童奉献礼了，现在我们教会有。我为什么有呢？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们从小我们就应该像哈拿一样，把他分别为圣归于上帝。你们我们做父母的有权利决定他从小信靠什么。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个真实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施恩典慈爱的神，是一个给我们生命的神，是一个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的神，那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儿女信靠这个神。我就常常说，为什么我们父母可以决定儿女不懂事的时候可以决定他去学钢琴，或者学小提琴，或者学吉他？为什么我们可以决定他学这学那，为什么不能够决定他要信靠一个好的信仰呢？我们可以决定啊。可是今天你知道基督教改革以后就不再管儿女的信仰了，什么时候12岁让你再决定，这个之前你愿意信什么信什么，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把他抱在殿中接受洗礼， 接受这种成为上帝的儿女。等到十二岁的时候再给他是一个坚信礼，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我到亚洲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小孩子七岁死了，然后我就是搞一个聚会去讲道而已，结果他就找牧师给他举行追思礼拜，就找到我，我在那儿碰到了，我就问他孩子受洗没有，信主没有，他说我不知道，那我就不好给他举行，我怎么给他说，我在这个葬礼的这个正道中我怎么说，我说他得救了吗，我不好说，我真的是不好说，但是我们教会的孩子我敢说他们都得救了，在十二岁之前，你们因为我们父母替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让他们归耶和华为圣，他们也通过教会来到教会，从小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祝福礼，水礼，我们也是用水点的头的祝福礼，我认为是对的，当然这在神学上有争议，我们不管他，我觉得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像哈拿一样把我们的孩子献给耶华，正是像圣经所说，儿女是耶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让儿女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按照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种期待，来到上帝面前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边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凡事、什么事、所有的事，尤其儿女的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既祷告，还要祈求，还要感谢。今天不管我们的儿女多么的不听话，但是感谢神，上帝给了我们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祝福，儿女在听那阵的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到大学的时候，都有一段反叛父母的时间，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当有一天他们做了父母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如何来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今天父母们，如果你处在你的儿女的愁苦之中的时候，不要太担心，把它交给神。我现在常常为张小雪、为艾伦祷告，我把他们交给神。他们开始到了婚恋的年龄，谈恋爱的年龄了，不见得听话的，选的对象跟我眼睛看的不太一样，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你们，我觉得第一点，我们的孩子选对象一定要选上帝的儿女。你们，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没有关系，我们那时候不太了解，今天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就在真理中坚持。我觉得这一条做父母的一定要坚持，不在于他其他的怎么样，一定要坚持他是信主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弟兄那个男生应该比那个女生更爱主才可以，更爱主的可以，但是往往是姐妹比女孩比男孩更爱主。但是我们，如果你的女孩找一个比你的女儿更爱主的弟兄，你感谢主了，啥都不需要，啥都不需要，这个最重要，明白？哈利路亚！这点我们一定要把握。做父母的从小就教导你的孩子，我们要找一个上帝的儿女，跟你有共同信仰的，否则将来未来的生活是很痛苦的。那么我们看第三点，真诚感恩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合神心意，哈拿的祷告也真诚，而且他献上感恩，上帝垂听了哈拿的祷告。那么哈拿垂听以后，哈拿怎么办呢？哈拿就把这个孩子真正的就奉献给上帝了。我们有人祷告祷告祈求祈求，上帝给了以后呢，忘了，忘了，我说是好的客气的，有的干脆就不给了，是我的，求来了就是我的。我们求了一份工作，主啊，给我份工作，我这个工作得到了，我就奉献十分之一给你。工作得到以后，一想，哎呦，这十分之一，我这工作20万呢，十分之两万太多了，想2000吧，麻烦了，下次你求上帝不会给你的，我告诉你，不要跟上帝计较，一生不要跟上帝计较，我告诉你，一定要献上感恩。你看到我们看这个哈拿，当他这个孩子就生了。他们一同房就生了，过去也不是没同房， 结婚那么多年了，同房多少次没用，你看他生了，嗯，日期满足了，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萨姆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就是纪念感恩，明白没有？给他起一个自己想叫的名字，起一个萨姆尔啊，萨姆尔。然后呢，那以利加拿呢，她老公就带着全家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且许所还的愿，所许的愿，还所许的愿。哈拿没有上去，因为孩子小，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就把他交给殿中了，放在殿里边长大的。”哈拿是以利教大的，你知道吗？哈拿就是那个萨姆尔以利教大的，就是哈拿误解哈拿那个祭司叫以利，啊，不叫伯利，叫以利啊，是他教大的，从小就把他交给以利了，你知道吗？那么你看他就去了，然后呢，这个断了奶，他就这个带着孩子去了，到了耶和华的殿，还带了三只公牛。一衣法细面，一皮带酒，那个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哈拿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因为以利见的姐妹也太多了，到教会里到这个来祷告的很多，到殿里边，但也不见得记得哈拿。”但哈拿告诉他：“我就是那一次在这里祷告，你说我喝醉了的那个女人，心里愁苦的，不敢大声说，悄悄的祷告。那个女人，你看今天上帝成就了这个孩子。你想那个以利心里什么样的心情啊？多喜乐呀！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怜悯妇女孩子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只要我们愿意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明白？你想那个以利，哎呀，那时候神界说感谢上帝，上帝催停了，我就有这种感觉。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这个别把它靠到神学上啊，没什么关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那一年到马来西亚去宣教，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培灵会，讲了三个晚上。那么第二天晚上我犯了一件错误，什么错误呢？我就说今天晚上当我讲完道啊，讲完道已经11点了，那要讲4个小时啊，晚上就讲4个小时，从晚上6点钟开讲，啊，讲到11点，结束了，我就说，谁有什么需要，软弱，要向耶华来求，来到上帝面前，过来吧，我为你们祷告。我以为像我们教会，我一呼召上来也就那么10个8个的，差不多了，对吧？我一呼召惨了，300多人全上来了，我一看11点。300多人，我每个人祷告的1分钟就300分钟，哇！我就觉得这个教会也太火热了，没遇过这种事情啊！我就刚开始还是祷告，结果祷告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嘴都干了。那旁边有给我递水的，然后有的排队的说这什么什么问题，那个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完我就为他们祷告，祷告到最后了，我看还剩10几个人了，已经1点了，我也祷告不动了，累得不行了。结果有一对夫妻跪在那儿。说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孩子，我那时候信心很大，越祷告越有信心。我说我也没有问他要男孩女孩，我说奉主的名，让神赐给他们孩子，主求你按照他们所求的来赐给他们孩子，让他们将这孩子分别为圣归于上帝。我大概是说了这么几句话。那我回去了以后刚睡着，这个牧师杨柳溪牧师敲我的门。杨牧师现在已经回归天家了，敲我的门，他说：“伯利，你干嘛？”我说：“我睡觉，2点了。”他说：“你睡得着吗？”我说：“我怎么睡不着啊？累成这样还睡不着。”他说：“你刚才祷告那对年轻人呢？也不年轻，40多岁了啊。你知道他们要的孩子？”我说：“是啊。”他说：“你说祷告，上帝给他们一男一女，明年你来。”就会成就。我说我说了没说呀，我刚才没说，我就说上帝赐给他孩子。他说你这怎么算的，一男一女，一次生一个也得生好几年呢，你明年来了就能成就。你这个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人呢，我这祷告都把他吓坏了，你知道吗？我当时也醒了，也睡不着了。我说我说了吗？他说你说了。我说那你赶紧走吧，我得睡觉了，我明年不来不就完了吗？ 真说了，嗯，你说奇妙不奇妙？上帝真就成就了。第二年我还不得不去，因为我的母亲来了。我的母亲第一次来海外跟我见面，在马来西亚，这个教会非常爱我，就为我母亲在海边安排了一个房子。我就跟我母亲在那个房子住了一个礼拜。礼拜天当然要去教会讲道。我很感谢主，我的一生从我信主到现在，我没有一次主日崇拜会miss过去，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管我多么重要的事情，那一天我一定要找到教会。当然当我成为传道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到教会讲道。我到任何每个礼拜天我都是在讲道的，不是在丰收华基教会的母堂，就在分堂，或者在世界各地讲道。没有一个礼拜，我15年了，没有一个礼拜没有讲道，就是这样的讲道。那一天我要去那个教会，说张牧师，你看我们招待的不错吗？我说是，感谢主，主日到我们这讲道，那一定，那有什么说的？走吧，带我妈妈。我第一次跟我妈妈去崇拜，那种心情，你想，我妈妈信主是我带她信主的，我第一次跟她在教会里崇拜，我讲到妈妈在下边听，哇，那天我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全家人都在一起敬拜主，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很容易，对我来说非常难，嗯。妈妈在里面，大家把她让到第一排，我妈妈坚决不坐，坐到最后边去，啊，坐到后边，躲在一个柱子底下，怕别人看见说这是我的母亲，注意力转到她身上。我的母亲很懂这些，那坐在后边，那我能看见她。我一上台刚要讲道，突然这对夫妻站起来，我吓一跳，我认识他俩呢，我这俩人要上来，这道怎么讲？这没法讲，没孩子，你知道吗？哎呀，这个牧师也提前不告诉我，吓得我紧张，一下就出汗了。这个时候弟兄说，张牧师给我点时间，我要讲见证。这个媳妇也站起来，一边抱开了，这我就明白，我说来来上来讲。两人一男一女，上帝赐的一胎生两个，一男一女，哈利路亚。这两个人都是医生，你知道那牧师告诉我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妇产科医生，一个是美容科医生，他们十来多年都没有生孩子，你怎么就知道说你明年来就一男一女？在人看来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因为我们的祷告合神的心意，他把这孩子他上来讲见证，我们又把这两个人像萨姆一样献给上帝，献给上帝。大家开玩笑说，男的做牧师，女的做师母。他说好，感谢主。结果两人为了感谢我，就家里搞了一个大 party， 请我去吃饭。哎呀，那个大房子面对大海，一个巨大的房子。两个都是医生，那个男医生就跟我聊说，张牧师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我说你该报答上帝，是上帝给你的，我只是主的一个仆人，为你做了一个祷告，神怜悯我也怜悯你，听了这个祷告而已。他说我觉得我可以报答你，我给你整整容吧。我说你看我哪儿该整呢？他说我觉得你这鼻子低一点凉的，我可以给你补起来啊，这个我可以给你整容，你皮肤黑点我给你弄白了。我说像那个叫麦克对呀、啊、就像他一样。我说算了，我说上帝给我的是最好的啊，不用感谢主，你只要把这感谢给上帝就好了，好好侍奉主，好好爱主，挣的钱多奉献，你们俩挣那么多钱，多多的奉献啊，给人整容的时候别收那么多钱，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你看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们，所以这个当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我们要献上什么样的感恩呢？哈拿的感恩是不容易的，哈拿的感恩是把孩子完全的交到殿中去了，他就这么一个孩子，他还没有体验到做母亲那种快乐，养育孩子快乐，就把孩子交给了以利，就让他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多不容易啊，你想多不容易？今天哈，你把孩子生下来了，把你的孩子就交给教会了，交给一个以利，以利还是一个大男人，会不会带孩子也不知道。可是因为哈拿跟神的祷告，他要还这个愿，他就把他交给了以利，啊，撒母耳是以利带到的，从小跟以利学圣经。所以撒母耳对整个的神的旨意那么清楚，而且撒母耳神亲自所拣选的，神常常的对他说话，所以这个孩子呢，那么就使他终身归耶和华， 于是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母亲是伟大的啊，母亲是伟大的，但是母亲懂不懂得如何来教导孩子呢？母亲懂不懂什么是对孩子最重要呢？有一个故事说洛克菲勒的母亲啊，洛克菲勒的母亲呢，我们知道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 number one 的富翁，没有比尔盖茨之前，洛克菲勒是美国的首富，也是世界的首富。洛克菲勒一生中他很感恩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三点啊，他管洛克菲勒在他的自传中称这三点叫我母亲与我的三个约定啊，三个约定。那么他写在自己的自传里边，这三个约定是什么呢？第一，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终身守十一奉献。第二，在教会做礼拜一定要坐在第一排。你看这奇怪，他这第二个约定。第三个，要顺服教会所有的事情，不要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你看这个三个问题好像挺怪，跟发财没什么任何关系，你觉得有关系吗？那么后来记者们问洛克菲勒，那这个三个约定是什么意思呢？洛克菲勒回答说，母亲告诉我，第一个遗，她给我的第一个遗产是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带我去教会，每一次都给我20 cents 的零花钱，说这20 cents 给你，但你要把这20 cents 的十一奉献了，啊，让我养成一个交十一奉献的习惯。在我经营中的所有的盈利，都是在我祈祷中得到的，我把它当作十一奉献给上帝。如果没有母亲对我的教育，当我赚了$100万的时候，或者我赚了$1000万的时候，或者我赚了$1亿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十一就很难了。两个20 cents 很容易，20 cents 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非常容易。可是如果二十亿的奉献，那就很难了。不要说20亿，就是20万的奉献就很难了。20万的十分之一就2万，如果我们挣20万，我们拿2万奉献给上帝就很难了。可是洛克菲勒记着，他这是母亲跟他的约定，所以他从此他就如此，所以洛克菲勒成为世界的首富，不跟上帝计较的，就是还愿，在上帝面前的约定跟母亲的约定。他说第二个，我第二个成功的信仰就是到教堂一定坐在第一排做礼拜。啊，现在的弟兄姊妹一来教会先找最后的座，找靠路边的座，谁都不愿坐中间，找靠厕所的座，要溜找靠柱子后边坐，要一溜牧师看不见，你知道吗？可以给牧师面子。为什么要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一排在当时的教会要提前45分钟到才能到第一排。你看到没有？洛克菲勒说，我当时的教会我必须提前45分钟才能够坐在第一排，第一排都是满的，那我们教会第一排都空的。那第一排不都是牧师就占一个位置吗？不需要那么多吗？其实牧师也可以不坐第一排嘛。以后我盼弟兄姊妹都抢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不要抢最后，先来得到你蒙上帝祝福在这里。你为什么？我听到我都是在第一排听的，因为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不管听谁讲到来请讲员，我都要坐第一排，我要做主席。我就发现第一排跟后边听到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排你非常的关注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那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哎呀，牧师讲到我睡觉，为什么睡觉呢？因为坐得太靠后了，你在第一排你睡不了，牧师看着你的，你不好意思睡，你知道吗？你在后边你就比较好意思睡吧，睡得即使打呼噜牧师也不见得听得到，对不对？然后自己想，哎呀，打呼噜不要影响牧师嘛，对不对？坐地牌影响牧师。你看洛克菲勒永远坐在地牌，一生从他认识主到他离开这世界永远坐在地牌，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要提前45分钟到。不是洛克菲勒来了记者迟到也把他让到第一排，没有这个事情啊。是因为他说我都是提前45分钟来到教会。那我们知道洛克菲勒最忙，我们有洛克菲勒忙吗？弟兄姊妹，我们再忙我们也没有洛克菲勒忙。我们只是早起来半个小时给孩子穿好衣服就完了。我们教会为什么迟到呢？是因为我们孩子太多， 很多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这个搞了那个又出事儿了，这个刚好那个又拉了，你知道吗？我懂，我也明白啊。可是很多不是母亲的也知道，有的单身的也知道，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敬拜神一定要早早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就蒙祝福，洛克菲勒就蒙祝福啊，他真的就蒙祝福。那时候第三个遗产是什么呢？他说我在成为美国首富的时候，我还赤手着我第三个的信仰，就是顺从教会的决定，不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这句话是妈妈教导我的，所以教会，我对教会即使有稍有不满意的事情，我也仍顺从牧师的话，一直到今天。只要是教会决定的事情，无论如何我都会顺从，因为教会的决定不是按照富翁的想法决定的。那么这里边很难的，我们很容易，他很难。他为什么难？他一生奉献多少钱给教会呢？他一生奉献了4600个教堂，建了4600个教堂，就他一个人的钱建了4600个教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那么这你想，我出钱我就要，你要建堂，我出了钱我当然说话声音就要大呀，对不对？那怎么建，怎么装修，什么一个 style， 什么风格，用什么样的管风琴还是钢琴，现代音乐还是古典的音乐，我当然出钱者要说了算。可是洛克菲勒听从了妈妈的教导，不管他奉献多少钱，他把钱交给教会，就由教会来决定。这是他第三个与母亲的约定。所以啊，这个他说，我按照母亲的话语向上帝奉献我应当的财物，按照母亲的话语坐在第一排做礼拜一生。我也确信在20年、30年后，他一定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这是上帝的经济学，这是上帝的经济学，我从母亲那里学到。这洛克菲勒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没有教孩子你怎么成功，没有，他教导都是你如何谦卑，你如何谦卑，你如何感恩，如何真诚，如何真实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看到，你看哈拿就是如此，当他断了奶以后，他就把撒母耳带到耶和华的殿中，然后他还他所许的愿。那么上帝纪念他，给他更多的孩子，上帝又给了他3个儿子2个女儿。对一个不会生育的妇人啊，因着他的真诚的祷告，因着他和神心的祷告，因着他痛苦的陈情，上帝垂听了，上帝怜悯了，而且上帝比他要的还多。你们你看，上帝给了他6个孩子，他把撒母耳奉献给上帝了，这个孩子没了，给上帝了，他不能带了。哎，上帝又给了他3个儿子2个女儿。你看到6个孩子啊，4个儿子2个女儿，儿女都有，多好，多蒙祝福，哈拿多蒙祝福。然后哈拿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老公的爱，看到没有？因为丈夫特别爱她嘛。一个妇人如果有丈夫的爱，再有儿女这么多在身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什么虚的名气，不管什么其他的社会的地位，能比这个重要吗？一个妇女最重要的就是她在生命中能够得到丈夫的爱和儿女的尊重，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弟兄姊妹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啊，智慧的妇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教育自己的儿女。我们看到哈拿呢了不起，在她总的感呢，他知道放手，把这孩子放手交给上帝。我们今天的孩子也应该放手，把他交给上帝。孩子是儿女所赐产业，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该放手就放手。但是有时蛮难的，你知道，一个放手把孩子交给上帝不容易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我的牧师，年纪比我轻。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这个快40岁了啊，30多岁，快40岁了，30多。那这个他那时候30多就做牧师了，那我比他大，我还刚神院，我给他做助手，我给他做了3年的助手，在教会做实习传道，做助手。 那时候我就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美德，啊，而且我给他做助手三年，我没有顶过他一句嘴。你看我这个性，我都没有顶过他，他说什么我都顺服，我都顺服。这个人姓李，叫顿，啊，李顿，上海人。从小爸爸是希望他成为科学家的，生下来叫李顿，是因为著名科学家叫牛顿嘛，所以给他就叫李顿。爸爸是上海医生，著名的医生，妈妈也是医生。来到美国读大报义，读大学本科，不是读研究生。在还没有大学本科毕业呢，认识神了，啊，原来就中学就认识神，来到被神呼召了，奉献了，读神学院去了。哇，这个父母就不能放手，太可惜了，一个科学家毁了，啊，李顿，这牛顿，家里的牛顿没了。你知道这个父母也很厉害呀，十年没跟他说话，十年不接他的电话，就他电话打到家里边，那边一听是儿子，叭就放下。这个父母也好厉害，知道吗？所以你看李牧师在他读神学院的时候很难的，不容易。哎呀，他常常跟我分享这段，他说这个可是神的呼召总是大过父母的爱，啊，因为神要拣选他，使他成为多人的祝福。后来他的父母来探亲来到美国，住在他家里边，到教会，教会当年我们的教会也200多人，啊，跟我们现在差不多，200多人。他父母一进教会，发现教会全是科学家，不是叫 Caltech， 因为这教会挨着 Caltech 和 UCLA， 挨着两个著名的大学。这个教会里的人不是 Caltech 的教授，就是 PhD 博士生，再不就是 UCLA 的大学教授，一大堆教授在那里边。而且这些教授呢，对他的儿子都非常的尊敬。哎，他突然说，这个牧师也不是要饭的哈。他以为牧师就像那和尚出家了，拿个大锅，拿个大钵，成天去化缘一样。他以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牧师还蛮被尊重的。后来就改变了，信主了，信主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后来也信主了，感谢主。所以要学习放下。当儿女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要懂得放下，上帝会祝福我们的。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个哈拿的祷告，我是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做一个，尤其姐妹们做一个祷告的母亲。你有没有每天给你的儿女祷告？如果你儿女在你的身边，你应该每一天在他睡觉之前，除了给他讲故事以外，应该按手为他祷告。父亲也应该如此。我小时候就常常按手为爱人祷告，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为他祷告，啊，每一天 ，every day。不是想起来就祷告，一定要养。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知道你爱他，你是真的爱他，真的爱他。啊，有一天你就避免孩子进入 teenager， 进入到大学的时候跟你那种分离。啊，另外我们要学习哈拿把孩子奉献给上帝。孩子生下来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替神来教育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孩子，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最后向神献上感恩，凡事谢恩，教导孩子做一个感恩的人。从小就要学习谢恩，学习谢恩，一定要教导他们。小雪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也是蛮反叛的。我想他很明白，他觉得我对不起他，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这个我就18个月我就逃了。那么他就在一个这种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这种环境下长大了，在父母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了。看到别人有父母，那他当然心里很难过，他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来到美国，他经常会觉得我对不起他，他就给我来一些下马威。有一天半夜就人就不见了，啊，不见了。这个我们就打电话叫警察呀，找啊找啊，找也找不着。读初中了，啊，读初中了。后来我们终于在半夜12点半找到他了，这个美国一个孩子刚来美国不到一年不见了，那你说父母该多急呀，那天亚伯突然不见了，那罗牧师脸都变了，吓傻了都，就这么一个儿子没了怎么办？哪儿去了？好家伙，本来要接我，干等不来，干等不来，给我 然后他也没带电话，找儿子忘带电话了，我就在傻等，你知道吗？晚上来祷告会嘛，就等等等，结果这儿子跟一帮孩子呼家跑到1公里以外一公园去了。他回来找不着家，你知道吗？还好他聪明，他找到那公园，是圣灵引导把他找回来。我在想，这个如果从那天到现在亚伯还找不着，罗布什就坐不了这儿了，知道吗？你想得到什么样子？我那天急死了，我跟谭健急啊，我们就叫警察帮我们找啊，然后我们找同学啊，打电话呀，没有一个能找到他的。终于找到了，你这干嘛呢？在山上一个台湾的同学家里看电影呢，这个电影刚开演，不演几个了也不知道，那得看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去了，我说我来接你了。我当人家里我当然不能发脾气，你知道吧？我上车跟我回家，上车了。我说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我不知道家里电话号码，你们相信吗？住一年了快，不知道家里电话号码，你们相信吗？撒谎，我就生气了，我把车门开，我下去，跟着我车走，我开着他走，那个荒山野岭啊，那大豪宅在深山里边，那狼在叫，啊，给他吓的，我说你跟我说 sorry， 我就让你上车，你不说 sorry， 我就不让你上车，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他后来走，我就不说 sorry， 那张小雪倔啊，我不知道像谁啊，我就不说。走不动了，因为那除了下坡也上坡嘛，你知道吗？我开得很慢，他就在车旁边走不动，停下来不走了。我说怎么样？说不说 sorry？ 说 sorry 让上车，很不情愿的 sorry。 我说上来我就跟他讲多好，我说我知道你对我有不满，可是你要记得，你要凡事学习感恩。虽然你爸爸出了那件事情，虽然你爸爸和你妈妈因为那件事情分离了，可是你爸爸妈妈都活着，你想见谁都能见到。你知道跟你一样大的孩子，很多的父母那天就死了，就没活，就人就不见了，他们永远找不到了，你懂不懂？人应该感恩，为你有的感恩，不要为你没有的遗憾。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最后哈拿第四点，哈拿结束了这件事情，完成他带了一个欢呼赞美的祷告。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第二章，一开始是一个诗篇，啊，前十节是一首诗，是谁写的诗呢？是哈拿的诗。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他怎么写的？哈拿祷告说，这他第二次的祷告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字数有限，我们拍的就没有按照诗歌的排法。但是我们大家读这首诗，在我圣经中是诗。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要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以荣耀的座位。地上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第十一节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就留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感谢主。回去好好读读这段经文，你们尤其第二章，这个谁的祷告？撒母耳的祷告。 萨母尔的母亲哈拿的第二次的祷告。第一次祷告愁苦的祷告，第二次的祷告是宣告得胜的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起来起立，我们也来宣告，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母亲。世间荣华犹如美梦，转眼变成空。人类生命犹如朝露，转瞬变成空。唯有我犹如春晖，永在我心中。因为母亲爱的光辉，亘古永不变。当我遭受疾病痛苦，母亲陪伴我。当我走在迷惘路途，母亲指引我。母亲切切祈求耶稣赐给我刚强，感谢上帝赐我慈母温柔又安详。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为我们的母亲献上感恩，也献上祷告，求主来祝福他们的晚年，让他们身体都健康，心里都喜乐，也因着我们在主爱里的成长，他们可以欢心，可以骄傲，可以靠着我们，他们可以宣告，他们的手可以举起来，他们的腰可以挺起来。赞美耶稣，祝福我们国内的父亲母亲，也祝我们在座的父亲母亲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祷告能到达你的私人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哪位弟兄姊妹你有需要祷告，你说我需要像哈拿一样来到你面前，你可以不出声，你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把你的儿女交给主。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我虽然还不完全的认识你，今天我愿意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要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谢谢主。如果你的父母身体现在有疾病，有软弱，你需要主要医治你的父母，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的儿女有重担在你的生命中，你说主，我要把我的儿女交给你，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都看到每一个像哈拿一样的默默的祷告，默默的举手，你知道我们心里的苦处，你爱我们，你必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儿女都像撒母耳一样，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归给他，归给耶和华为圣。求你来使用我们的儿女一生一世，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